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花一点时间说一下咱们浑水摸鱼另外一个产品的重大更新。这个产品就是阅无边，这个阅无边的名字就是阅读无边界的意思。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母语肯定都是中文，就算外语再好，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的时候也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阅无边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可以让你中文来阅读任何外语书，无论是英文的还是日文的还是德文的甚至是希伯来语的都没有问题，它都可以直接帮你翻译成中文。而且这个翻译还不是简单的帮你翻译就完了，阅无边有一套我自己设计的翻译框架，能让全书的一些专有名词前后都是统一的，不会出现一般的翻译软件一个名字冒出好几种译法的情况。哪怕你只使用免费版本，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翻译品质。要是再搭配上阅无边自己的翻译订阅服务，基本上可以无限接近出版社的翻译品质。阅无边现在已经更新到 3.05 版本了， 3.0.6 版本正在审核，因为是阅读器的缘故，所以苹果对阅无边的更新审核非常的慢。不要着急，大家反馈的功能和问题我会持续帮你们解决。阅无边除了是一个普通书籍的阅读器，同时还是一个几乎完美的漫画阅读器，各种漫画格式都能直接读，跨页大图会自动切成单页，也支持局域网家庭服务器的流式阅读。当然阅无边也支持几乎全格式的电子书，也支持全文朗读，朗读是免费的，挂着听一整天也没问题。秉承浑水摸鱼一贯的哄睡特性，阅无边也和浑水摸鱼一样有睡眠定时功能。阅无边这个应用有个设计原则，因为我本身就是个重度阅读者，所以我特别在意整个应用的稳定性和耗电量。阅无边有一切重度阅读者需要的功能，去掉所有复杂和额外消耗的设置，基础功能完全免费，高级功能一次性买断，不搞订阅制。我也提供订阅服务，但这个服务纯粹就是翻译服务，价格非常实在，很有可能是全网最实在的翻译服务之一了。要是你还嫌贵，也可以在解锁专业版之后接入你自己的在线翻译服务。对咱们浑水摸鱼的听众来说还有个方便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拿浑水摸鱼账号登录，鱼币也是通用的，也支持鱼币订阅翻译服务。想用的话很简单，打开苹果应用商店搜阅无边这三个字就能找到，或者上浑水摸鱼官网也有入口。另外阅无边还有一个姐妹应用叫做讯无边，资讯无边界的意思，这个应用也已经上架了，因为新闻类审核更加慢，所以 1.0.2 版本也在审核中，不要着急。讯无边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用来看新闻的应用，这个应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苹果商店上架，所以如果想要使用就只能在其他174个国家和地区的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个应用也可以让你使用你的母语直接阅读任何语言的新闻，并且内置了新闻订阅员，仍然有强大的朗读功能，同时还支持苹果电视盒版本和车载 CarPlay 版本，方便你随时随地一键收听任何语言的新闻播报。讯无边也支持浑水摸鱼账号登录，浑水摸鱼用户登录后可以和阅无边共享翻译订阅包，支持鱼币订阅，订阅一次两个应用都可以使用。浑水摸鱼社区还会继续扩大，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产品，随时关注官网就行了。行了，咱们广告说太多了，不过谁让这是免费节目呢，就得多说点广告不是？咱们现在就进入正题。好，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案子在美国真实犯罪圈子里非常有名，在英文真实犯罪社区里，这个案子有个专门的名字叫麦克斯泰灭门案。先说说当时疑似的犯罪现场到底是个什么画面。沙发上摆着两碗爆米花，厨房台面上放着一盒鸡蛋，敞着口没盖上，油箱塞得满满当当，全是没人取的信，院子里两条狗饿得直叫唤，车道上停着一辆车，另一辆不知去向，没有打斗的痕迹，没有血迹，什么都没有。这一家人姓麦克斯泰，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郡的法尔布鲁克。 法尔布鲁克在圣迭戈郡的北边，是个以种牛油果出名的小镇，号称世界牛油果之都。从这儿到墨西哥边境大约96公里，开车1个小时出头就到了。这个地理位置后来在案件的传闻版本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家四口，40岁的约瑟夫，他的妻子萨默，4岁的大儿子吉安尼，还有3岁的小儿子小约瑟夫。发现这一切的是约瑟夫的弟弟迈克尔。约瑟夫失踪之后，迈克尔一连好几天联系不上哥哥，越想越不对劲儿。2月13那天，他自己开车去了法尔布鲁克那栋房子，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干脆翻窗爬了进去。一进屋，眼前的场景就是前面说的那样，沙发上那2碗爆米花早就干了，厨房台面上的鸡蛋盒还敞着口，食物已经开始腐烂发臭。萨默平时戴的那副太阳镜还搁在桌子上，2条狗被关在院子里饿得不轻，家里什么东西都在原地，就是人不见了。迈克尔当场就报了警，然后呢，调查持续了将近5年，期间互联网上流传出无数个版本的故事。有人说他们是主动跑路，有人说他们进了证人保护计划，也有人说他们被外星人带走了，还有人说他们是被墨西哥贩毒集团灭口。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所谓内部消息冒出来，又有人说找到了他们在墨西哥的照片，又有人说当年那段边境监控视频根本不是他们。所有这些版本最后都被彻底推翻了。真相不是怪谈，真相其实比怪谈更让人寒心。这个案子的真相要到将近4年以后才浮出水面，但在这之前它已经变成了互联网上最著名的失踪悬案之一。好，咱们从头说起。约瑟夫·麦克斯泰在法尔布鲁克经营一家小公司，叫地球灵感产品，主要业务是帮客户定制室内外的人工水井，就是那种你在豪宅大厅或者高档餐厅里能看到的水顺着石墙往下流的装饰水墙，还有各种定制喷泉。这门生意在加州做起来还不错，约瑟夫有相对固定的客户群，收入尚可。他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查尔斯·梅里特一起接单分工。梅里特在约瑟夫身边待了很多年，两个人既是生意搭档也算是朋友。萨默是约瑟夫的妻子，他原来姓阿兰达，认识约瑟夫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生了吉安妮和小约瑟夫，一家四口住在法尔布鲁克这套房子里。按照邻居和朋友的描述，这是个正常的家庭，没有明显的矛盾，孩子活泼，夫妻感情看上去也还行。那么2010年2月4日这一家四口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先说说这一天已知的最后动向。那天上午，约瑟夫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自己中午还赶着去见一个人谈点生意上的事儿。中午，约瑟夫和他的合伙人梅里特在蓝桥库卡蒙家的一家 Chick-fil-A 快餐店碰了面，聊了聊生意上的事情。下午，萨默跟他姐姐通了个电话，下午5点47分之后，约瑟夫和萨默两个人就双双停止了一切通讯。当天晚上8点28分，法尔布鲁克一座手机信号塔最后一次记录到了约瑟夫手机的信号，那是他打给蓝桥库卡蒙家一名员工的工作电话，从那以后这个号码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警方最早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约瑟夫的那台50铃越野车。失踪发生在2月4日，4天之后，也就是2月8日，这辆车出现在了圣伊西德罗这个地方，离美墨边境只有几步路。圣伊西德罗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每天有几万人从这儿过境，从法尔布鲁克开车过来大概1个小时。车就扔在那儿，没有锁门，里面还留着一些随身物品。同时，边境巡逻队在圣伊西德罗口岸的监控录像里发现了一段内容。录像里是2月8日傍晚，一个成年男性，一个成年女性，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从美国这边步行越境进入墨西哥提华纳。没有护照查验，这是非正式过境，画面分辨率不高，但是轮廓上看大致符合麦克斯泰一家的体型特征，2大2小，时间节点也对得上。这段录像成了接下来多年网络讨论的核心。同时，警察在麦克斯泰家的电脑上找到了搜索记录， 有人用家里的电脑搜索过带孩子进入墨西哥的要求是什么，有人搜索过西班牙语课程，这些搜索记录和遗弃在边境附近的车加上那段监控视频拼在一起看，指向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那就是麦克斯泰一家是自愿离开的，他们去了墨西哥。警方最初得出的结论也是这个方向，警方把这个案子归类为所谓的主动失踪，也就是说相关部门觉得这家人很可能是自己选择消失而不是遭到了伤害，就是这个分类让这个案子的后续走向彻底变了味儿。接下来这段时间里，网上出现了好几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最早传开的一个说法是所谓的经济崩溃逃跑论，这个版本在发案后不久就开始在美国犯罪论坛和真实犯罪讨论社区里流传。按照这个版本的说法，约瑟夫的公司其实已经资不抵债，他欠了大量的债务，面临破产，家庭收入快撑不下去了，于是他拉着全家人趁着天亮之前拍屁股走人，直接跑到墨西哥去躲债，图的是那儿生活成本低又不容易被美国当局追到。这个版本的支持者拿出了好几条所谓的证据，一是边境录像和遗弃在边境附近的车，二是那些关于西班牙语课程的搜索记录，三是约瑟夫的公司当时确实面临一些财务压力，四是约瑟夫平时做生意打交道的人里有不少说西班牙语的客户，他自己对拉丁美洲的文化也不排斥，公司名字本身也带有一点异域风格。这个版本在讨论区里有相当的市场，因为它在逻辑上显得最说得通，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动机，而且不需要假设发生了什么暴力犯罪。整个叙事说白了就是一家人选择了新生活，听起来几乎像是一个能够自洽的故事。但是这个版本是传闻，注意啊，全程没有任何一个当事人，任何一位约瑟夫的债主，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站出来证实约瑟夫欠下了没法偿还的巨额债务。他的公司确实有一些财务纠纷，但没有达到所谓非逃不可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这个版本始终没有解释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你是要主动跑路，为什么要把孩子的玩具、家里的家电、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留下来？为什么要把两条狗锁在院子外面，任他们挨饿受渴？主动消失的人经常会有更多的预谋，会想办法把至少一部分财产转移出去。麦克斯泰家的情况不像是计划好的逃跑，更像是一次极其突然的离开。另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所谓的边境视频不是他们，这个版本出现的稍微晚一点，大概是在案子曝光一段时间之后，一批网络侦探开始仔细分析那段边境监控录像，得出了与调查部门相反的结论。这些网络侦探的核心论点是，录像里那家人的体型、走路姿势、穿着和麦克斯泰一家不符，特别是那个男性的身高体型，有人觉得和约瑟夫的实际身材有出入，有人截图放大录像里的细节反复比对，最终得出这根本不是他们的结论。这个版本在流传时经常伴随着一套阴谋论框架，既然录像里不是他们，那他们八成根本没有离开美国，八成是在当地就遭遇了不测，然后有人刻意把车开到边境附近，配合录像里那家无关的人，制造出所谓他们去了墨西哥的假象来转移视线。按照这个版本，最可能的凶手要么是某个和约瑟夫有过节的人，要么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是传闻，注意啊。分析录像细节这件事儿本身不是坏事，这种思路也不全是错的。事实上，调查机构最后也承认那段录像的确认度没有一开始宣传的那么高。可是吧，所谓的边境视频争议经过了网络放大之后，催生出了大量后续的脑洞。论坛里又把每一个脑洞当成所谓的线索继续传播，形成了一个信息迷雾，让这个案子在公众眼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无底洞。还有一个说法是所谓的证人保护计划，说这个版本的流传范围稍小，但是有一定的受众基础，特别是在那些对政府持有不信任态度的圈子里。按照这个版本，约瑟夫在他的生意里无意中接触到了某些危险的信息，或者他曾经目击了什么不该目击的事情， 所以当局安排他和家人进入了联邦证人保护计划，整个失踪是由政府主导的，对外说不知道下落，实际上是在秘密保护这家人。支持这个版本的人经常把一个事实当作证据，那就是当局不愿意把这个案子列为刑事案件。他们觉得警察之所以一开始把案子定性为所谓的主动失踪而不是失踪人口，正是因为内部知情，知道是政府把这家人藏起来了。当然这个逻辑是反向的，是用结果倒推动机的一种典型方式，这是流传版本，未经证实，在案子最终解开之后也被彻底证伪了。最后一个流传的说法是所谓的贩毒集团灭口说，这个版本把法尔布鲁克的地理位置用上了，这儿离美墨边境只有大约100公里，圣迭戈郡历史上也确实有跨国毒品走私活动。按照这个版本，约瑟夫的公司很可能被某个贩毒集团盯上，用来洗钱或者转运资金。约瑟夫发现了这件事儿，或者想退出，结果整个家庭遭到了灭口，凶手随后伪造了所谓全家逃往墨西哥的假象。这个版本在情节上最为戏剧化，天然的和人们对美墨边境地区的刻板印象契合，所以传播速度很快。它同样是传闻，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撑，只是借助了地理位置和人们对边境犯罪的想象。你看，每一个版本都不是凭空捏造的，每一个都抓住了某一个真实存在的细节，比如边境的车、监控视频、搜索记录、地理位置，然后把它放大，填上想象，最终变成一个看起来能够自洽的故事。这就是假说是怎么造出来的，也是都市怪谈是怎么成型的。这几个版本一个一个拆开看，其实都站不住脚。先说所谓的经济崩溃逃跑论，约瑟夫的公司确实有一些财务压力，这是真的，但远远没到要连夜跑路的地步。后来调查才弄清楚，制造这些财务问题的人恰恰就是查尔斯·梅里特本人，他早就在挪用公司的钱。约瑟夫发现了这件事儿，两个人因此起了冲突，这反倒成了梅里特动手的理由。再说所谓的边境视频，不是他们这帮网络侦探这次算是蒙对了一半。视频里那家四口确实不是麦克斯泰一家，这一点后来被调查人员正式确认了。可是吧，他们从这个正确的判断出发，却拼出了一整套完全错误的阴谋论，越拼越离谱。再看所谓的证人保护计划的说法，联邦证人保护计划有一整套严格的准入程序，需要美国法警局和检察官正式批准才能进去。约瑟夫就是一个做水井装饰生意的小商人，跟任何需要证人保护的大案子都扯不上关系。最后是所谓的贩毒集团灭口说，调查人员把约瑟夫的商业记录和社交往来翻了个底朝天，愣是没找到一丝一毫跟毒品走私沾边的证据。这几个版本各自听起来都有点道理，可只要跟已经查清楚的事实一对，全都站不住脚。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几个版本全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那就是先假定约瑟夫一家是自愿离开的，然后再回头去找能支撑这个假定的细节。真正的调查方向应该反过来，先看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家人还活着，再决定要不要相信他们是自愿消失的。可当年警方最初的判断恰恰就是先入为主，把一个模糊的印象当成了结论，这才给了梅里特整整4年的空子可钻。这四个版本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没有一个能把最基本的问题说清楚，那就是一家四口如果真的是自愿离开的，为什么走的那天连一句话都没留下，没有任何一张字条，没有给任何一个亲人打过一通告别电话。真正主动消失的人，哪怕再仓促，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好让最亲近的人不至于彻底崩溃。可麦克斯泰一家什么都没留下，连一句解释都没有，这本身就是最不符合主动失踪逻辑的一点。只是当年没有多少人愿意认真去想这一层。后来复盘这个案子的调查人员也承认，这一点其实一开始就该被重视，可当时大家的注意力全被那段边境录像和那些搜索记录吸引走了。 谁也没静下心来问一句，一个真正打算带着全家重新开始生活的人，怎么可能对最亲近的父母和兄弟一个字儿都不留？那咱们现在把时间线捋一遍，拿实际发生的事情跟这些版本对比一下。2010年2月初，根据后来的数字取证，约瑟夫和他的合作伙伴查尔斯·梅里特之间的往来通讯记录显示，两个人最后一次联系是在2月4日前后，约瑟夫的手机在2月4日下午停止了活动，萨默的手机也在那一天之后彻底沉默。2010年2月8日，有人在圣伊西德罗附近的停车场发现了约瑟夫那辆扔在那儿的五十铃越野车，距离美墨边境走路大约十分钟。当天傍晚，圣伊西德罗口岸的监控录像里出现了前面说过的那一家四口越境的画面。2010年2月中旬，圣迭戈郡警察局开始正式调查。警察进入麦克斯泰家的住宅取证，提取了电脑上的搜索记录，还找家庭成员、邻居约瑟夫的生意伙伴问了话。查尔斯·梅里特接受了警方问询，配合调查，警方没有把他列为嫌疑人。随后的几个月里，调查陷入停滞，警察没有找到这家人在墨西哥的任何踪迹。有人联系墨西哥当地警方协查，没有消息，有人联系驻外使领馆，也没有消息。约瑟夫的父亲帕特·麦克斯泰开始自己行动，他没有坐等调查结果，而是主动联系媒体，发出寻人启事，甚至还建立了一个网站，想靠公众的眼睛找到他儿子一家人。也正是他的这些工作，让这个案子得到了长时间的关注，最终破案。当然，他的工作并没有直接实现这个目的，而是在社会舆论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案件的调查。不过幸好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帕特·麦克斯泰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他相信儿子是主动离开的，可能是去了墨西哥，也可能是需要时间让自己冷静一下。他说话的语气里有困惑，但也带着一丝期待，好像他宁愿相信儿子是自己选择消失，也不愿意去想最坏的情况。2010年到2012年，由于帕特·麦克斯泰在儿子案件传播上的努力，案子的关注度慢慢在网络上升温。美国多个真实犯罪讨论社区持续跟进，特别是一个叫网络侦探的英文论坛，参与者不断上传他们觉得有价值的线索，对监控截图的分析，对约瑟夫生意往来的梳理。主流媒体也多次报道这个案子，包括一些专门做美国悬案的电视节目。每一次媒体报道都会带来一波新的目击者线索，但每一条线索最后都归于沉寂。2013年11月，案情出现了一个彻底扭转全局的发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郡，距离15号洲际公路不远的莫哈维沙漠里，有人偶然发现了两具遗体。当地警察赶到现场，扩大搜查范围，最终在附近找到了四具遗骸，分别潜埋在两处土坑里。经过牙科记录比对和 DNA 检测，警方确认了这四具遗骸的身份，分别是约瑟夫·麦克斯泰、萨默·麦克斯泰、吉安尼·麦克斯泰和小约瑟夫·麦克斯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墨西哥，他们在失踪后不久就已经遇难，有人把遗体秘密埋在离法尔布鲁克几百公里外的沙漠里，在那儿躺了将近四年。法医检验的结果显示，四人死于钝器打击头部，是典型的暴力杀害。那些说他们逃去墨西哥的，说是进了证人保护的，说是自愿重新开始生活的版本，在这一刻全部崩塌。遗骸的发现让案件性质彻底转变，从失踪案变成了谋杀案。原来负责这案子的机构重新启动了调查，这一次要查的不再是他们在哪儿，而是谁杀了他们，还有为什么杀。调查人员重新梳理约瑟夫的财务记录和商业往来，这一次他们发现了以前没有充分重视的东西，那就是查尔斯·梅里特欠了约瑟夫数万美元，这笔债务是从约瑟夫的公司里私下挪用的，两人之间早就因为这笔钱闹得很僵。约瑟夫的公司一直用一款美国的在线记账软件管理财务，梅里特就是靠这个软件给自己打印支票，他还故意把支票日期往前填。 让人觉得这些支票是约瑟夫还活着的时候签发的。他以为把电子记录删掉就万事大吉，可他没想到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破绽。他创建的文件条目全部用小写字母写自己的姓名，可约瑟夫平时根本不是这么命名文件的。更荒唐的是，一家四口已经消失了，梅里特居然还在继续从公司账户里往外取钱。调查人员还注意到一个更要命的细节，重新分析手机信号和通话记录后发现了新东西。2月6日，也就是一家人消失仅仅两天之后，梅里特的手机信号在上午10点46分到下午1点30分之间多次被维克多维尔以北沙漠区域的一座基站捕获。这个基站的覆盖范围恰好就是后来找到四具遗骸的那片沙漠。在那个时间段里，梅里特的手机定位显示他在基站以东的区域活动，那就是埋尸的地点。2014年11月，也就是警方找到遗骸整整一年之后，查尔斯·梅里特在加利福尼亚州被捕，警方正式指控他犯下四项一级谋杀。拘捕令背后是调查人员花了大约四年时间攒下的一整套数字证据，短信记录、手机信号塔数据、银行账户追踪都在里面。他们还终于弄明白了那台越野车到底是谁开到边境又扔在那儿的。这个结论不是靠哪个目击者指认出来的，而是从梅里特手机信号的空白里推出来的。平时他的手机几乎每小时都有基站记录，唯独越野车出现在边境监控里的那几个小时，他的信号忽然彻底消失。别的嫌疑都排不上，只有他在那段时间没法解释自己在哪儿。正是这段空白帮调查人员锁定了开车去边境的人就是梅里特本人。证据显示，梅里特本人开着约瑟夫的越野车到了圣伊西德罗附近，把他扔在那儿，目的是制造麦克斯泰一家越境去了墨西哥的假象。至于那段边境监控录像里的四口之家，调查人员最终认定他们和麦克斯泰一家没有关系，只是恰好同一天同一地点过境的一家陌生人打一开始就被人认错了。从2014年被捕到真正走进法庭，梅里特又等了四年多。2019年1月审判正式开始，一开庭就是好几个月，检方和辩方你来我往，谁也不肯先松口。检方一上来就摆出三块扎扎实实的证据，第一块是财务证据，梅里特用那款记账软件给自己开支票，还故意把日期往前填，装成约瑟夫还活着时候签的。更要命的是，一家四口早就不在人世了，他还在继续从公司账户里往外取钱，一笔一笔取得心安理得。第二块是手机信号塔数据，梅里特的手机在案发之后多次出现在埋尸地点附近那座基站的覆盖范围里，时间点和遗体埋下的窗口对得上。第三块是物证，警方在麦克斯泰家那辆50越野车里找到了属于梅里特的 DNA， 这一块几乎堵死了他所有的辩解空间。检方还原了作案凶器，说凶手用的是一把大约3磅重的大锤，约瑟夫头部至少挨了4下，4岁的吉安妮头部至少挨了7下。这个细节一说出来，旁听席上好几个人当场就红了眼眶，有人小声哭出了声。法医出庭作证，一条一条讲清楚每一处伤口的位置和方向，陪审团听的表情越来越阴沉。轮到辩护方，梅里特的律师态度很硬，坚称当事人无罪，说警方从一开始就抓错了人，真正的凶手还逍遥法外。律师当庭把矛头指向另一个人，暗示那人才是真凶，试图把陪审团的注意力引开。辩护方也没放过时间线上的漏洞，反复质疑手机信号塔数据不够精确，说那种数据顶多证明手机出现在附近，证明不了梅里特本人当时就在那儿。他们还提出基站覆盖范围本身就有几公里的误差，不能拿来当铁证用。整场审判梅里特始终没有出庭作证，原因不难猜，他要是坐上证人席接受盘问，检方就有机会当庭提到他以前的犯罪记录。这种信息一旦摆到陪审团面前，对被告只有害没有利，律师自然不会让他冒这个险。整场庭审他大多数时候都低着头坐在被告席上，很少抬眼看向旁听席。 案子进入结案陈词阶段，检方把三块证据串成一条完整的链条，一环扣一环的讲给陪审团听。辩方则反复强调，这些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一样能直接把凶手锁定成梅里特。双方陈词结束，法官把案子正式交给陪审团合议。陪审团合议的时间出乎很多人意料，不到一天就达成了一致裁决，四项谋杀罪全部成立，都是一级谋杀。裁决宣布的那一刻，法庭里一片寂静，随后是压抑不住的抽泣声。同年晚些时候，法庭正式宣判，杀害萨默和两个孩子的三项罪名判处死刑，杀害约瑟夫这一项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整个案子从失踪到定罪跨越了将近十年。梅里特现在关在加州圣昆廷州立监狱的死囚区，到今天还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加州从2019年起就暂停执行死刑了，所以他虽然被判了死刑，短期内不会真的被执行。他在狱中接受过好几家纪录片剧组的采访，还说自己打算写一本书。好，时间线捋完了。你可能会问，那些传闻版本明明漏洞那么多，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信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理解一件事儿，那就是人在面对失踪案的时候，本能上就不愿意接受最坏的可能。这种心理历史上有过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发生在1945年圣诞夜，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费耶特维尔。乔治·索德是意大利移民，在当地经营一家煤矿运输生意，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他公开批评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因此跟当地一些意大利社区成员产生过冲突，双方关系一度很紧张。乔治和妻子杰尼带着九个孩子中的四个逃了出来，可另外五个孩子，莫里斯、玛莎、路易斯、贝蒂和珍妮被困在了二楼，火势蔓延得非常快。乔治想从外面爬梯子上去救人，可梯子不见了，他原本一直靠在房子旁边。他想开卡车靠近二楼窗户，可卡车怎么也打不着火。他光着脚冲回着火的房子，想从里面上楼，被浓烟逼了回来。火灭之后，废墟里没有找到任何骨骸。消防部门给出的解释是火势太猛，把骨头都烧成了灰。可乔治和杰尼不信这个说法，他们后来专门请了一位化学家来分析。那位化学家说，普通住宅火灾的温度啊，根本不够把人体骨骼完全烧毁。索德夫妇还注意到更多说不通的地方。起火当晚，有人看到五个孩子被塞进一辆车里带走，电话线在起火之前就被人剪断了。当地消防队花了将近八个小时才赶到现场，慢得离谱。还有邻居说，起火之前有一辆车一直停在索德家附近的路边，车灯一直亮着，谁也说不清那是谁的车。消防局的调查员最初判定起火原因是电线故障，可后来一位电气工程师专门检查了房屋的电路系统，说电线根本没问题。再联想到乔治以前因为政治立场跟人结过怨，有人甚至怀疑这场火压根儿就是冲着他的政治立场来的报复。从那以后，索德夫妇就坚信五个孩子没有死在火里，而是被人带走了。1949年他们雇人把烧毁的房子废墟整个挖开，一直挖到地基下面，结果什么都没找到，连一颗牙齿都没有。这个结果没让他们死心，反倒让他们更加确信孩子们没有死在那场火里。他们在自家原址竖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贴着五个孩子的照片，写着大大的悬赏金额，路过的司机老远就能看得见。赏金从最初的$5000一路涨到$10000。这块广告牌就立在州公路边上，几十年风吹日晒也没拆过，后来干脆成了当地一处标志性的景观。1967年，杰尼收到一封没有回信地址的信，信封里装着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背面写着一句话：路易斯·索德，我爱我的兄弟姐妹，弗兰基·尤戳，来自伊利诺伊州。杰尼觉得照片上的人就是儿子路易斯长大后的样子，他专门请了一名私家侦探去追查，侦探找到了照片邮戳指向的地址，上门敲了门，据说被里面的男人打了一顿，轰了出去。杰尼索德1989年去世，到死都相信他那五个孩子还活着，这个案子到今天也没有定论。 帕特·麦克斯泰和杰尼·索德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竖广告牌变成了建网站，向公众求助的方式变了，但那份坚信亲人还活着的心情一模一样。这种不愿意相信亲人已死的执念还能追溯到更早的一个例子。1913年71岁的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给朋友写了最后一封信，他说自己打算去墨西哥看看潘乔维拉的革命军，然后他就消失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也没收到过他的一点消息。有人说他死在了墨西哥的某场战斗里，有人说他在华雷斯被枪毙了，还有人说他去了南美洲改名换姓重新开始生活。100多年过去了，没有一种说法被证实过。比尔斯消失在墨西哥这件事儿和麦克斯泰案之间的巧合让人没法不多想一下。同样是消失在美墨边境这个叙事黑洞里，同样催生出无数版本的猜测。猫王艾尔维斯·普雷斯利1977年去世，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全世界不断有人报告说看到了他。有人说他假死是为了躲避黑手党追杀。1987年，密歇根州一家快餐店里，有人声称亲眼看到猫王，直接引爆了全国媒体的关注。2009年，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之后，类似的目击事件和阴谋论同样大量冒出来。有人说杰克逊假死是为了逃避巨额债务，还有即将到来的巡演压力。最离谱的一个说法是他乔装打扮参加了自己的葬礼。网上流传过一段视频，据说拍到一个人穿着黑色外套，戴着帽子和墨镜，坐在葬礼的角落里。有人坚称那个人的体型和走路姿势就是杰克逊本人。2016年，杰克逊的女儿帕里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自拍，照片里她坐在车里，后座堆着一堆衣服。粉丝们把照片放大，声称那堆衣服里藏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杰克逊。2026年5月，网上又流传出一段，据说是在巴西拍到杰克逊还活着的视频，后来被证实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检测工具显示，这段视频有 94% 的概率是机器做出来的。从猫王到杰克逊，从1977到2026，快50年过去了，工具变了，从报纸变成了社交媒体，再变成了人工智能。可人们不愿意接受偶像已经离开的这套心理机制一点都没变。欧洲中世纪的民间传说里也有类似的说法，那就是被精灵劫走了。一个人突然不见了，家人怎么找也找不到，村民就会说他被精灵带去了另一个国度，在那儿还活着，只是回不来了。这个故事拒绝接受人已经死了这个残酷的现实，硬生生造出一个他还在别处的替代真相。你看，索德案也好，比尔斯案也好，猫王和杰克逊的传闻也好，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人在面对彻底的失去时，本能上就想拒绝相信最坏的结果，相信他还活着，好歹留了一条能喘气的缝，相信他已经死了，那扇门就彻底关上了。麦克斯泰案里那句一家人去了墨西哥的说法能流传这么多年，靠的正是这股不愿意认输的心情。英国的马德琳·麦肯案也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2007年，3岁的马德琳在葡萄牙度假时失踪，父母凯特和格里被大量网友怀疑是凶手。麦肯夫妇后来对多家媒体提起诽谤诉讼，并且胜诉，可那些谣言到今天还在网络上流传。麦克斯泰案的叙事在网络上持续流传，背后藏着的或许还有咱们这个时代一种更深层的文化焦虑。咱们生活在一个家庭结构日益脆弱，社会安全网络不断收紧的时代，家暴数据持续令人不安，保护受害者的法律机制在很多地方还是严重滞后，媒体上充斥着本应被保护的人最终没有被保护的故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父亲为了保护家人带着他们消失，这种叙事满足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案件爱好者的好奇心，他回应的是一种更广泛的想象，就是要是系统保护不了我，我能不能自己带着家人消失？你有没有在某个最崩溃的时刻有过类似的念头？不一定是逃离暴力，也许是逃离债务，逃离某段关系，逃离某种生活。那种要是我能消失就好了的冲动是非常普遍的人类心理。 麦克斯泰传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冲动的投射和具象化。我想多说几句关于全家隐藏着秘密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它在西方文化里有非常深的根。一家四口突然消失，不留任何痕迹，这个场景触发的不只是对外部威胁的恐惧，它同时也触发了对家庭内部黑暗面的想象。在西方悬疑文学和影视的传统里，外表正常的家庭隐藏着危险秘密，这几乎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希区柯克到大卫芬奇，从消失的爱人到美国丽人，完美家庭面具下的腐烂，这个叙事模式被多次使用，而且每次都能找到受众。所以当一个真实的案件出现，有着相似的表面特征的时候，这个文化模板就会自动被激活。人们会问，约瑟夫真的是个好父亲吗？他们的婚姻真的像表面上那么幸福吗？他到底在隐瞒什么？这些问题的出现本身就已经预设了答案，预设了家庭内部存在某种隐患。可事实上，所有认识麦克斯泰一家的人都描述他们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正常的家庭，没有任何隐患的迹象。但这种描述在叙事上不够劲爆，所以没人拿它当回事儿。其实造成这件事儿被传得面目全非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的选择性呈现。任何一个足够复杂的真实案件都会同时包含支持多种解释的线索。一个人的生活有多少侧面，就有多少可以被选择性放大的细节。约瑟夫的工作状况、财务状况、家庭关系，任何一个维度，只要有足够的动机，都可以被包装成异常的证据。这是传说制造者的记忆，但也是咱们作为信息接收者的盲点。精心剪辑过的信息序列太容易说服人，而咱们经常没有意识到，剪辑本身已经是一种叙事选择。一个很好的类比是魔术。魔术师拿着一副扑克牌站在你面前，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他的双手，你看到了那些牌，你看到了他的动作。但你没看到的是，他趁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右手的时候，左手做了什么。魔术的本质不是欺骗，而是引导注意力。关于麦克斯泰案的那些叙事也在做同样的事儿，他们把你的注意力引导到某些细节上，让你忘记去问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那些问题是什么？比如，如果约瑟夫真的带着家人假装失踪，他是怎么在没有任何可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在另一个地方维持生计的？他的家人包括孩子是怎么被拉进这个计划的？孩子会配合吗？这种人间蒸发式的逃脱，在实操层面需要多大的预谋和资源？这些问题，你在那些构建约瑟夫主动逃离叙事的内容里，很少看到有人认真对待，因为一旦认真面对这些问题，那个叙事就撑不住了。从历史上看，类似的传说机制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存在，只是媒介不同。在19世纪末的旧金山和纽约唐人街那个年代，大批中国劳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修铁路、淘金，然后聚居在城市里划出来的那一块华人社区。白人社区看着这些外来的面孔，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恐惧很快就冒出来了。而恐惧这个东西一冒出来就要找个出口，都市传说就是最方便的出口。当时的报纸和小说几乎是卯足了劲儿在丑化这群中国人。中国人被描绘成在地下经营着一整套秘密网络的形象，当时还传闻说唐人街底下有迷宫一样的地道，地道里藏着赌场，藏着鸦片馆，还专门辟出房间用来诱拐白人女性。如果我没记错，《侠盗车手三》里、《杀手47》里都有类似的情节。这些故事当时天天登在报纸的专栏里，被画成漫画，后来干脆被搬上银幕。最出圈的就是傅满洲这个角色，留着两撇长胡子，眼神阴险狡诈，成了好几代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傅满洲这个角色最早不是美国人编出来的，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1913年写进小说里的。到了1929年，好莱坞盯上了这个角色，一口气拍了十几部电影，票房都不差。罗默笔下的傅满洲会说好几门语言，懂化学也懂医术，几乎无所不能，唯独一门心思用来对付白人世界。 这个形象几十年里几乎没变过样，细长的胡子，长袍加身，说话客客气气，骨子里却在算计着怎么祸害西方世界。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好莱坞电影里但凡有华人反派，十有八九都能看出傅满洲的影子。几代美国人对东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被这么一个虚构反派塑造出来的。这场宣传的结果就是在1882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头一回用联邦法律的名义，明摆着把一整个族群挡在国门外。推动这部法律出台的不光是抢饭碗带来的经济焦虑，那些唐人街地下世界的都市怪谈制造出来的社会恐慌同样出了大力。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就这么被一堆编出来的故事推着往前走。排华法案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之前加利福尼亚州早就铺垫了好几年。1870年代，旧金山出过一条法律，洗衣店用马车送货的交低价执照费，用扁担挑的交高价执照费。挑扁担送货的几乎清一色是华人，这条法律明摆着就是照着华人的脖子下刀。地方性的排华法规当时在加州各个城市层出不穷，这条执照费的法律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例子。排华法案通过以后，华人移民彻底被挡在国门外，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只要出境就再也回不来了。这条法律一压就是60年，一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华人被排除在外之后，很多华人只能挤在极其有限的几个街区里讨生活，谈不上什么正常的社会流动。这60年里，唐人街地下世界那套都市传说不但没消停，反而越滚越大。华人社区被逼得只能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外人看不见里面到底是什么样，想象的空间自然就越撑越大。这种被迫的封闭又反过来印证了外界对唐人街神秘莫测的想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把这段历史拎出来讲，是想让你看清楚一个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墨西哥这个词儿在2010年代的美国媒体语境里扮演的角色，和唐人街这个词儿在1880年代扮演的角色本质上是同一个角色。两者都是自带恐惧联想的词，一说出口，脑子里立刻自动补全出一整套画面。两者都是被大量传说填满的地理概念，本身的复杂和真实早就被简化成了一个符号。也正因为这样，一旦一个模糊不清的案件出现，人们的思路就会不由自主地往那个方向滑过去，滑到那个早就准备好的现成的恐惧模板里。麦克斯泰案里那句一家人去了墨西哥能立刻被大家接受，靠的正是这套已经运转了上百年的老机制，只是换了一个新的地名而已。至于墨西哥在现代美国媒体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你往下听就知道了。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那些传说里的事实，比如唐人街附近有神秘地下室，有时候是真实存在的细节，但他们被嵌入了一个完全扭曲的叙事框架里，真实的细节加上扭曲的框架，产生了一个足以影响真实政策的假叙事。这和咱们今天讨论的麦克斯泰案在结构上是一模一样的。我不是要把这两件事做道德上的等同，我只是想指出，这种叙事机制的运作方式不是新鲜事儿，也不是互联网时代才出现的产物。互联网做的事情是把这个机制的速度和覆盖范围放大了几个数量级，原本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传播的传说，现在几周之内就可以变成常识。原本只在特定社区内流通的叙事，现在可以轻易跨越地理、语言、文化的边界，被完全不同背景的人接受和转发。麦克斯泰案在网络上的扩散速度正是这种放大效应的一个真实样本。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互联网时代的都市传说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力，它们可以被持续更新和修订。当新的信息出现的时候，旧的叙事不会消失，总有人会修改它、扩充它、重新包装它。2014年，查尔斯·梅里特被捕，最终被定罪，真相已经出来了，麦克斯泰一家是被他杀害的，尸体被埋在沙漠里。但你现在依然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大量坚持认定定罪是错误的帖子，依然有人在讨论真正的约瑟夫是不是在某个地方活着。 真相没有终结传说，因为传说满足的需求真相满足不了。调查人员最初的推断路径是这样的，同样这些细节推出的结论是他们去了墨西哥，可事件的后续证明正确的路径应该是同样这些细节推出的结论其实是某人刻意制造了他们去了墨西哥的假象，同样的细节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有预谋犯罪的核心难题。凶手留下的证据是为了误导调查的，如果调查人员顺着这些证据走，就会走到凶手想让你走的地方去。梅里特把越野车开到边境不是因为他粗心，而是因为他精心设计了这一步。他知道警察会找到那辆车，他知道警察会去看边境监控，他知道那儿恰好有一家四口过境的录像，他把这些元素组合成了一个几乎能够以假乱真的场景。这个设计在最初的确奏效了，圣迭戈郡警察局真的在最初几年里没有把梅里特当作主要嫌疑人，但凶手设计的再好也很难消除所有痕迹。他的手机信号在关键时间节点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他挪用的钱留下了金融记录，他和约瑟夫之间的通讯记录也没法被抹除干净。真相最终是被数字证据挖出来的，不是靠某个聪明的侦探灵光一现，是不是有点讽刺？互联网上那么多网络侦探翻来覆去分析监控截图，研究约瑟夫公司的客户名单，追踪所谓的墨西哥目击线索，结果最关键的证据是手机信号塔数据和银行流水，是那种枯燥的不上镜的没有故事感的数字记录。真实的侦探工作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角度我想接着聊聊，就是边境恐惧滤镜是怎么给这个案子加上了额外的神秘感的。你注意啊，在所有围绕麦克斯泰案的传闻里有一个词儿多次出现，那就是墨西哥。为什么去了墨西哥这个说法会那么有市场？不仅仅是因为证据指向那个方向，还因为墨西哥在美国的媒体语境里自带了一套特定的联想。这套联想里有贩毒集团、暴力逃亡、无法无天的边境地带、政府触不到的角落。这个词儿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密度极高的触发词，它一出现，人们的脑子里就自动补充了大量的剧情背景。这和之前咱们聊过的其他案子里的触发词机制是一样的。精神病院让人联想到某一套叙事，军方实验让人联想到另一套叙事，墨西哥边境同样如此。这些词语不需要额外解释，就能自动激活听者的恐惧想象，把一个模糊的场景填充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问题在于，这个自动填充的过程是没法控制的。填充进去的内容经常是更戏剧化、更符合某种刻板印象的版本，而不是更接近事实的版本。不过这个词儿能这么好使，也不全是刻板印象在起作用，因为确实有人真的这么干过。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手里啊，有一份专门的跨境追逃名单，上面躺着上百名犯罪嫌疑人，都是被认为已经跑去了墨西哥的。墨西哥警方那边也专门成立过一支行动组，外号叫老外猎人，任务就是在墨西哥境内追捕从美国逃过来的外国逃犯。这些人被抓的地方五花八门，有的在海滩度假村里晒着太阳被找到，有的正在玩滑翔伞，有的躲在偏远山间的小屋里，还有的在酒吧打工端盘子的时候被认出来。有人做了整容手术，换了个新名字重新生活，也有人干脆在墨西哥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一待就是十几二十年。安东尼奥·里亚尼奥这个案子就特别典型，他在俄亥俄州涉嫌杀人以后跑去了墨西哥，然后在瓦哈卡州当了将近二十年警察，一直干到2024年才被美国法警局的人找到，摁在当地把他抓走。比里亚尼奥更出名的还有两个案子，一个是安德鲁·拉斯特，一个是伊森·库奇。拉斯特是美国化妆品巨头密斯佛陀创始人的曾孙，家里是真正的豪门。2003年他在加州因为多项强奸罪出庭受审，审判进行到一半，他人突然就不见了，直接从法庭上消失，法庭没等他缺席审判照样往下走，最后判了他124年监禁。 这时候他人早就跑到了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巴亚尔塔港，一个游客扎堆的海滨度假城市。他被抓的过程特别戏剧化。美国那个赏金猎人杜安·查普曼，后来靠真人秀出名的那一位，带着自己的团队跑到墨西哥，把拉斯特堵在了一个墨西哥卷饼摊旁边，一顿扭打把人按倒制服。更讽刺的是，查普曼自己因为在墨西哥地界非法抓人，反倒被当地警方给拘留了。抓逃犯的人和逃犯前后脚都进了墨西哥的警局。伊森库奇的案子当年在美国吵得更凶。2013年德克萨斯州16岁的库奇酒驾撞车，一次撞死了四个人。他的辩护律师在庭审时提出一个理由，说库奇从小家里太有钱，被宠得分不清对错，这就是所谓的富裕病。法官居然真的采纳了这个说法，只判了他10年缓刑，一天牢都没蹲。2015年网上流出一段视频，库奇在一个派对上喝酒，这直接违反了缓刑条件。眼看要被收监，他跟着母亲一起跑去了墨西哥，跑的还是巴亚尔塔港，跟拉斯特躲的是同一个城市。他把头发染成深色，尽量不刷卡，全靠现金过日子，想躲开任何能被追踪到的痕迹。可最后还是在墨西哥被找到，被遣送回了美国。所以你看，去了墨西哥这句话能在麦克斯泰案里那么有说服力，不只是因为大家脑子里那点刻板印象，更是因为这条路真的有人走过，而且不止一两个。你看1880年代的美国人听到唐人街就觉得危险，2010年代的美国人听到墨西哥就觉得混乱，词换了，那套恐惧的逻辑一点都没变。梅里特非常清楚这一点，或者说他凭直觉利用了这一点，把车开到边境附近，配合那段恰好存在的监控录像，他其实是在用墨西哥这个词儿给自己造了一个挡箭牌。他知道只要案子的叙事方向是他们去了墨西哥，调查的焦点就会对准南边，而不是对准坐在自己家里的他。这个策略在最初的几年里成功了，然后被数据戳穿了。你应该听说过红飞鱼这个词，英文叫 Red Herring， 字面意思是红色的飞鱼，指的是在侦探推理里那种刻意放出来转移注意力的假线索。有意思的是，这个词的来源本身就是一个误传的故事。相传古代猎人训练猎狗追踪气味的时候，会用熏制过的气味很强烈的飞鱼横扫地面，来打乱猎犬的嗅觉，让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猎物踪迹。这个说法被多次引用成了假线索这个概念的标准比喻。但语言学家后来查证，这个故事本身也是编的，历史上并不存在真正用飞鱼训练猎狗的记录。这个典故是19世纪的一位作家杜撰来讽刺媒体的，所以咱们用来描述假线索的这个比喻本身就是一条假线索。我觉得这个小故事特别能说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机制，一个足够生动足够好记的细节，哪怕本身就是假的，也可以成为真相的载体，被继续传下去。麦克斯泰案里那段边境录像就是梅里特投进去的那条红飞鱼，它生动，它有图有真相，它完美的契合了人们预设的剧情框架，所以它奏效了很多年。麦克斯泰案发生在2010年，那个时候美国的真实犯罪播客还没有完全爆发，可是真实犯罪讨论社区已经非常活跃了。网络侦探论坛红迪的犯罪板块，还有各种各样的专题网站，都在持续跟进这个案子。帕特·麦克斯泰，也就是约瑟夫的父亲，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来寻找儿子的消息，他的网站成了公众信息汇集的中心节点之一。这种自发的公众参与是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在某些案子里帮助警方注意到了被忽略的细节，公众的眼睛多，覆盖面广，另一方面它也制造了大量的噪音。每一条未经核实的线索都会在社区里激发新的讨论，新的推测，新的版本，形成一个信息叠加的循环。具体到麦克斯泰案，网络侦探论坛上的讨论五花八门，有人把那段边境监控录像逐帧截图放大，一帧一帧的看， 拿约瑟夫已知照片里的走路姿势去比对，拿肩膀宽度去比对，拿头部比例去比对，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得出的结论互相矛盾。有人翻出了约瑟夫公司的公开商业记录，一条一条去研究他的客户名单，想从里面找出跟墨西哥有关联的蛛丝马迹。还有人声称在墨西哥某个小镇看到了一个像萨莫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这条目击帖一发出来，立刻引发了一波大规模讨论，好多人跟帖分析。后来证实那就是完全不相关的另一个人。每次有新的电视节目报道这个案子，论坛上就会涌进一批新网友，带来一批新理论，老成员看不下去，跟新成员争论，互相反驳，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讨论就这么一轮一轮循环下去。对于麦克斯泰而言，那些关于边境录像不是他们的详细分析，那些关于约瑟夫商业伙伴是不是墨西哥黑手党的猜测都能找到人讨论。从社区管理员到普通发帖者，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一块碎片，但这些碎片拼不出一张完整的地图，因为这些人手里没有调查人员掌握的那些核心数据，手机信号、银行流水、法医报告。这种网络侦探文化不是美国独有的，中国这边也有过一模一样的现象。我们之前讲过的南大碎尸案，其实和这个案子的网络表现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基本上就是分毫不差。1996年南京大学的学生刁爱青遇害案子至今没有破，这个案子在中文互联网上产生的效应和麦克斯泰案几乎一模一样。天涯论坛贴吧上全是自发的分析帖，有人研究受害者的社交关系，有人分析地理位置，有人提出各种嫌疑人假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声称自己找到了关键线索，又引发一轮讨论热潮，这跟麦克斯泰案里那帮网络侦探干的是同一件事儿。有一种误解，觉得网络侦探能做的事情和真正的调查人员差不多，只是工具不同，这是不对的。真正给梅里特定罪的决定性证据，普通公众既没有合法途径获取，也没有能力解读。那是通讯公司的基站记录、财务机构的转账明细、法院授权的手机监听数据，这些东西不存在于任何公开的数据库里。所以网络侦探能做的是传播已有的信息，是提出假设，是保持公众对案子的热度，但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侦查力量。当然这不是在否定公众参与的价值，帕特·麦克斯泰对媒体的持续施压确实让这个案子没有在最初的几年里被彻底搁置。公众关注度是资源分配的杠杆，这在美国特别是这样一个有新闻热度的案子能够得到更多的调查资源，更高级别的关注。麦克斯泰案能在四年后重启调查并且最终定罪，和帕特·麦克斯泰还有媒体的持续关注分不开。但咱们需要区分两件事，公众关注帮助了案子的推进，和公众的具体侦查结论帮助了案子的推进是两码事，前者是真的，后者是假的。那些在论坛里风靡一时的分析，不管是逃往墨西哥派还是边境录像，不是他们派，没有一个对最终的定罪起到直接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手机信号数据，是一条银行账户里的记录。在梅里特被逮捕之前的那些年里，帕特·麦克斯泰做的事情远远不只是建个网站那么简单。他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48小时、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线，他都参加过。这两档节目都是美国真实犯罪领域数一数二的名牌栏目。镜头前的帕特讲起儿子一家的遭遇，语气始终压得很稳，几乎不会情绪失控。可是讲到孩子的时候，他偶尔还是会忍不住，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声音也跟着抖一下，然后又强行把话题拉回来，接着讲下去。他不是没试过靠自己去找人，他自费飞去墨西哥好几趟，找过当地的警察局，也雇过私家侦探，跟着人满大街的问，满城的贴照片。可是每一趟都是白跑，什么线索都没找到，人也没找到，钱倒是花掉了不少。他在多年里一直相信儿子是自愿离开的，相信儿子可能在某个地方过着另一种生活。 他建的那个寻人网站基调一直是如果你见过他们请联系我们，而不是如果你知道谁伤害了他们请举报。当遗骸被发现，当事实摆在面前，帕特后来公开说，那段时间他最难受的不只是失去儿子这件事本身，还有那些年他花在错误方向上的时间和精力。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活着的约瑟夫，可约瑟夫在2010年2月就已经不在了。真相定案之后，帕特又参与了好几部关于这个案子的纪录片，其中一部是苹果电视上的两座浅坟。他在纪录片里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初警方要是没把这个案子归成主动失踪，而是从一开始就当刑事案件来查，梅里特根本不可能这么多年一直逍遥法外。这话他在不同的场合说了好多遍，几乎变成了他每次接受采访必然会重复的一句台词。有记者问他，这么多年过去了，会不会觉得那些为了寻找活着的儿子花掉的时间和精力都白费了？帕特说他不后悔去做这件事儿，因为在真相没揭开之前，他没法眼睁睁的什么都不做，坐在家里等消息。可他也承认，要是能重来一遍，他希望自己当年能更早一点逼着警方把案子重新定性，而不是把大量精力花在墨西哥那条根本不存在的线索上。这句话后来被好几家媒体反复引用成了外界评价这起案子调查失误时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有一次接受采访，主持人问帕特，这么多年下来，他最想对当年那些相信约瑟夫主动离开的自己说什么？帕特沉默了好几秒钟，然后说，他想告诉当年的自己，希望是好事，但希望不能代替真相，该面对的事情，早一天面对，就少一天煎熬。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很轻，几乎带着一点自责。旁边的采访团队后来回忆，那一刻整个录制现场都安静了下来，摄影师都没敢立刻喊停，任由镜头多留了几秒钟。帕特此后每年到了2月4日这一天，都会在儿子一家的社交账号或者纪念页面上发一段话，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起案子，也提醒大家去关注那些还没破案的失踪案件。他还专门抽时间去回复一些留言，尤其是那些也有亲人失踪，正在经历同样煎熬的陌生人。有人在帖子底下留言说，看到帕特这么多年坚持下来，自己才有勇气继续等下去。帕特的回复通常很简短，只有一两句话，可字里行间能看出来，他很清楚这种等待有多折磨人，因为他自己就在这条路上走了将近四年。他没有劝那些人放弃希望，只是提醒大家，等待和调查要同时进行，不能只靠信念，也得靠证据去推动案子往前走。光是心里相信，改变不了案子的走向。这件事让我觉得，主动失踪这种叙事的最大受害者，不是那些在论坛里争论错了的网络侦探，而是那些因为这个叙事而暂缓悲痛，把希望搭建在错误基础上的家人。帕特用了差不多三年时间去寻找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儿子，这不是他的错，这是梅里特制造出来的假象的代价，也是一个好的伪装能造成多大心理伤害的一个真实案例。那段边境监控录像，那些关于墨西哥的搜索记录，那辆停在圣伊西德罗的越野车，梅里特不只是在误导调查人员，他也在误导一个父亲。他让这个父亲在最需要面对现实开始哀悼的时间里，把精力放在了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出口上。这是我觉得这个案子里最让人难受的一层。总之，麦克斯泰案从头到尾给咱们展示的是一个有预谋的犯罪人怎么利用人们倾向于相信什么来构建一个假场景。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和信息混乱之间的矛盾，还是证据等级在实际调查中的决定性意义。那些四处流传的传闻版本，每一个都抓住了某一个真实的细节，但没有一个能超越那几行手机信号塔的记录，没有一个能比一张银行流水更接近真相。真实的犯罪侦查不是靠脑洞，不是靠情节合理性，是靠那些枯燥的、不好看的、没有故事感的数字。这是麦克斯泰案告诉咱们的事情，也是任何一个觉得网络侦探能够破案的人需要记在心里的事情。 麦克斯泰案后来也被写进了美国不少执法培训的教材里，专门用来讲清楚过早定性这件事儿有多危险。要是当初一开始就把这案子当刑事案件来查，调查人员很可能会更早注意到梅里特的财务问题，更早注意到他手机信号那段异常的空白。这个案子也在加州推动了一些关于失踪案处理流程的讨论。有人提出，失踪要是牵涉到一整个家庭，尤其是家里还有年幼孩子的时候，不应该轻易就把案子归成主动失踪这一类。帕特·麦克斯泰在儿子的案子定罪之后，成了替失踪家庭发声的一个倡导者。他在好几个公开场合都呼吁执法部门处理失踪案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儿，不要因为表面证据看着像指向某个方向就停下来，不再考虑别的可能性。梅里特这个案子目前还在死刑上诉阶段，加州从2019年起就暂停执行死刑了，所以梅里特虽然被判了死刑，短期内是不会真的被执行的。这起案子在美国真实犯罪社区里也留下了一个持续被讨论的话题，那就是网络侦探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很多资深的论坛管理员后来复盘这个案子的时候都提到，公众的关注确实帮案子保住了热度，可那些具体的猜测和分析几乎没有一条真正帮到了破案。这种复盘也影响了后来一批真实犯罪播客和论坛的运营方式，越来越多的社区开始强调讨论可以继续，但不要把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当成事实去传播。加州还有几个郡的警察局后来在内部培训里专门加了一节课，讲的就是麦克斯泰案的教训。课上会拿这个案子当反面例子，提醒新入职的调查人员，遇到失踪案的时候，第一步不是急着给案子贴标签，而是先把所有可能性都摆在桌面上，主动失踪、意外走失、遭遇不测，都得当成同样重要的方向去查，直到有确凿证据能排除其中一种，才可以缩小范围。这堂课后来在圣迭戈郡和圣贝纳迪诺郡都成了新警员培训的固定内容，很多人是通过这堂课才第一次知道麦克斯泰这个名字。除了执法培训，这个案子也被写进了几本讲失踪案调查方法的教材，作为分析证据链条常见误区的经典案例反复被引用。有的教材专门用一整章去拆解这个案子，从最初的车辆遗弃现场到边境监控录像，再到最后的手机信号塔数据，一步步讲清楚每一条证据当时是怎么被误读的，又是怎么被重新解读的。教材编写者认为，这种误读不是个例，而是调查工作里一种很容易反复出现的思维惯性，值得每一个从业者引以为戒。也有学者专门写文章分析过，为什么执法机构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还是倾向于选择一个看起来最省事儿的解释。文章里提到，一线警力有限，案子又多，一旦某个方向看起来能自圆其说，很容易就顺势定了性，后续调查也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去找证据，而忽略掉那些指向别的可能性的细节。麦克斯泰案就是这种思维惯性最典型的一个样本，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反复拿出来当作教学案例，提醒后来的调查人员多留一个心眼儿，不要急着给一个还没查透的案子下结论。一家四口早餐后蒸发，五年杳无音讯，最后揭开真相的不是传说，也不是网络侦探的推理，而是那些冰冷的数字记录，这才是这个案子留给咱们最重要的一课。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好了，咱们下期再见吧。